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和我一块儿在这个园地当中来听生命故事。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生命故事集，每一个礼拜在空中为您播出的时候，都带着你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当中，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她是目前在泰雅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工作的张芳玲姐妹。她曾经在高中的时候主动的进入教会，可是也在自己一个莫名的心情之下，她选择离开教会。经过多年在社会上的奔波，经过多年的追寻她又回到了教会。究竟基督信仰对他的生命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当初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寻找教会，又因着什么理由离开教会？而如今他又为什么又再一次回到教会？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的他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今天他又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家人，把他的家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一块进入张芳玲的生命故事。在这样一个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就要拉开今天生命故事的序幕。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泰雅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工作的张芳玲小姐。那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就称为姐妹哈。芳玲你好。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芳玲。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录音室里面来分享你的故事哦。那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所做的引言，就是谈到说其实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到主动要进教会。那么先谈谈信主之前的你哦，就是从小成长一路过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
我在没有踏进教会之前哈，我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女孩子。那这是说在个性上是这样子。那在那个学校的表现上，就是说就是很老师常常评语就会写说这小孩子很善良啊，很愿意帮忙老师啊哈。那我是在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去教会，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好像我从小学开始就是说我常常做班长，我的印象中就是我常常在做班长这样。那我好像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哈。那我一直希望有表现，我好像从小就是很希望在学校有表现。那是因为家里是一个比较压抑 的环境，就是说在家里，家世背景不怎么样，所以就等于在学校上就很希望有很有才干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家里是一个有点破碎的家庭，就是说虽然家人都住在一起，可是家庭那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都一直活在很每天争吵的当中，所以又有另外一个情绪上就是比较多愁善感，好，所以就说是在班级做干部，但是在私人的一个情感情绪的里面是很多愁善感的这样子，
在成长的那段过程当中，以你这样的个性，有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身边陪伴你？
我觉得好像我那个年代的老师哈，都是那种年纪哈，就是说大概我碰到的老师都大概四五十岁，而且大概四十岁上下哈，都很成熟。那我感觉我碰到的老师其实都不错，他们也很就是也很关心我。那你如果说朋友的话，我觉得同学好，因为很少有班长没有好同学。学的，就是说一定都有好同学，只是我后来发现我每次跟同学想要跟他们讲一些我心里面的愁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同学都会被我的家庭故事有一点吓到，就是说他们很难想象我家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后来也发现说原来我的家庭跟别人的家庭是不一样的，然后慢慢的我就没有不一定要去跟同学说，因为就是跟我班上的同学讲，因为我发现我带给他们有一种负担，就是说他们觉得我好可怜哦，可是他们又帮不上忙，所以我好像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国中进了教会以后，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很大的原因是当时候那个小教会的团契的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年龄大概离我差距我6到10岁，所以我就是说，而且教会的哥姐姐好像就很能够体会，因为好像他们的成长背景也是就是问题家庭也是蛮多的，所以他们这样走过来，所以他们很能够了解我。那这个是我吸引我国中进教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说就是像刚刚美珍也提到问我有没有好朋友，我有，可是以同年龄来讲哦，我觉得他们不是我倾诉的对象，我试过，可是我发现我只会带给人家重担，但是在教会好像就不会，会带来就是说被关心这样子，然后也因为自己家庭这样子，所以对信仰的认识就会也比较认真一点这样。
在进到教会之前，你的除了家庭背景的状况之外，加上自己个性上多愁善感哦，当时你印象中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时期的你对人生的看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像吼，我觉得要是有一个小孩子，他成长的背景就是那种爸妈会吵架啦，那又有那个三代同堂的那种婆媳问题的家庭，就是爷爷奶奶可能跟妈妈爸爸关系又不好，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应该都会很悲观吧，在我自己就是啊，好，比如说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立志千万不可踏入婚姻或者是说我小时候就会对于生命的问题，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人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如果生命是这么不愉快的话，那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好，那谁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想到的都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常常活在就是母亲哭泣啦然后就是说爷爷跟爸爸爷爷跟妈妈婆就是奶奶，就是你活在争吵当中，你不太可能对生命乐观，那我是蛮悲观的，我知道那可是我印象中就是说我蛮悲观，我对生命有一种很悲情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那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喜欢文学会喜欢艺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因为创作都是从比较灰色比较暗淡的色彩出发的齁，都大部分占很大的部分，那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就是我偏向悲观，那还有就是说我会去阅读的东西就是说也比较不是同年龄在看的东西，因为我也在找答案，对，那我也想找到一个出路这样子，那我印象中我对人生的看法就是我只记得我非常害怕我长大会结婚，然后我会还有就是说我那时候看待我家庭，我会觉得 我常小时候会问我自己说，到底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那你看，你知道，你如果八岁、十岁去想，那好像是一个永远。就是说，你会想啊，也许我开始独立自强，可以脱离这个家，可能是二十几岁。可是你叫八岁、十岁孩子去想二十岁，那好远，那好远，真的好远。那时候就会好难过，会想说，原来我要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要这么多年，那小时候非常灰色这样。
所以也是这样子一个原因，怎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主动进到教会呢？
说到这个，我觉得齁，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教会的可贵就在这边齁，就是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因为我你看齁，我今年37岁，所以我国中的话，比如说如果是12、13岁的话，离现在有20多年齁，那时候台北没有那么繁华嘛，那我又是在，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地方，等于就是说，就好像说现在大家住在什么桃园中里，其实那种味道是很像。好，我觉得有些地方教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你每天经过你会有感觉，尤其对一个其实他心里很痛苦的人来讲，他都会感觉他只是经过教会门口，可他知道这是教会。那我小时候是在龙江路的一个小教会哦，然后他刚好因为是一个是德国宣教士去建立的，所以他就是一个小小的有点教堂模式那样子，所以他变成一个记号，就是这叫教堂。那我国中呢，他是我必经之路，上学下学必经之路，我就看过那个德国宣教士他们在门口跟会友聊天，然后那些宣教士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机构的宣教士都要会一些护理的那个技巧，所以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穿着很像护士，头上还要戴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护士帽，所以他们就是宣教士，可是同时他们穿的常是护士的衣服。那这几年他们逐渐都全部都回德国去退休了这样子。那我要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看过这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都很像天使，虽然年纪比较成熟的天使，但是就是说常经过常经过，我还记得那个门是一个绿色的门，然后一个像个教堂小教堂的建筑，我就常这样经过这样经过。那我常晚上回到家就是会活在那种争吵，我就觉得我们家就是有个争吵的一个争吵愤怒的，然后彼此伤害的，就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子。那个每天晚上整条巷子都会听到我们家又是一场战争的，就对，就是每天的好像没有停息过的这样子。那我要讲就是说，所以我回到家我常常就会就是很悲伤，然后早上上学都是垂头丧气的，晚上回家那更不用说，想要回家今天又要去面对一场这样子。那就每次上学每次下学放学就觉得是一个很愁苦的女孩子在那边走来走去，但到了班上就是一个班长啊，都很的好像就是又像个人这样子，所以我还蛮喜欢学校的基本上。那我这样经过那教堂门口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就是说我好想进去，我好想进去。我这样走了一年多，我到国二的时候，我就真的好想有机会，好想走进去，好想走进去这样。我都很多次很想去按那个门铃。那我记得是有一个深夜哦，就是说我们家又是像往常一样的争吵。那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说看到我妈妈在那个环境当中所受到的苦。那时候我的爷爷其实基本上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属于精神疾病。但是在我二十多年前不会有人说他是精神疾病，因为他都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可是他有一种话语上的暴力，跟每天叨念不停。那因为他是当时候我爷爷在我们家是真正掌权的，就是说我爸爸是完全没有地位的，那就是什么事都是看爷爷，什么都是看爷爷。那刚好爷爷曾经在人生过程当中有碰到很大的打击，那所以就是我等到我长大，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爷爷那样子其实属于某一种。精神上是太暴怒了，而且是天天的没有办法控制。那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会这样去看待爷爷，就不知道他是个，其实这样子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需要去看病的。那小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就只知道爷爷很凶这样。那我妈妈就是那种非常忍气吞声。那我要讲，就有一天深夜就又跟往常一样，就看到自己的妈妈被责备，然后被言语的凌辱，然后那种 好像下人般的被对待这样。然后呢，所以就是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去这个教堂按门铃，是一个深夜，然后我就按门铃，我就后来因为他们这宣教师两个女的宣教师姐妹呢是住在楼上的，她其中有人就开门，那她就听我一直讲，她就把我带到教会堂，然后就听我一直讲啊，一直讲讲，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啊，然后就一直递卫生纸给我，然后最后她就翻开那个圣经啊。翻开诗篇吧，他就说你自己坐在这边读圣经齁，我上楼咯，啊你读完之后就自己出去把门带上。他也很酷，就是跟我们现在传福音方法不太一样，但他会讲中文。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倾听了他，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多回应我，但是他就翻开诗篇，我就开始看，我也非常记得我是看不懂的。那我好像就一个人坐在那小小的会堂，然后等到我情绪比较平静之后，我就照他所说的出去把门带上。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去他们的青年团契，我感觉我是一个求救者啦，就是说后来我第一次礼拜六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教堂小到他完全不期待有新人走进去。OK， 所以我自己走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就这样看着我。那我就是克服了刚开始那种，人家都会看着我，觉得他是谁这样子。那我就，可是我就是这样去，这样去。我定义就是说，我要认识有一群人可以帮助我。那我觉得感谢神，神是不是给我们有那种求救的本能还是这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确定就是我就很乖的，就每个礼拜六都去参加青少年团契，就这样去。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辅导，他那时候是个大学生，是一个姐姐。那就是他就开始关心我。然后这就是我刚开始进去。那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当时候那个辅导唐娟华，她真的就是她有点像当时候我的，就是好像我的牧羊人这样子，就陪我走过了很多年。对，那即使在我离开神的时候，她仍旧探访我。现在回当时候不懂感激啦，但是现在回头想，就是说知道说神在我生命当中曾经摆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当我现在做小组长的时候，如果有谁很不听话，我就会跟自己说，你知道当时候堂姐是怎么照顾你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所以你也不能放弃他们。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进教会的。
嗯，就这样子在一个教会有一个开始信仰的一个初步的接触哈。
对。
好，但是我刚才也说到说你后来又离开教会了。
嗯哼。
好，那从进到这个教会到你离开教会，这中间有多少的时间是、
嗯、
是一直在参与教会活动的呢？
其实离开就是真的离开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离开有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整个家庭，我离开的原因齁、哦、有几个，就是说你刚刚是说我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参与过教会活动，而且应该我离开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我大概在教会有两年到三年，但是我离开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再回到教会，那时候我们家也搬离开那个社区，然后再过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庭的那个压力是解除了，因为后来我们跟爷爷就分开住了，然后再加上说那段时间很特别，就是说我不但离开教会，我高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坚定，就是我不想念书了，所以我在那时候就休学。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人生好像很叛逆，可是我不是一个坏小孩，我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是说，我不要念书了，因为我知道我念那个高中根本考不上大学的，我应该说是我考不上大学，所以我很想要去走一条创作的路。所以我离开教会以后，我也跟着就离开了学校，那我就开始了一段就是自己在寻求自己人生的一条路，但是我在寻求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不依靠神了。就是而且那个我当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堂姐，她虽然有来探访我，可是她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让我再回到教会，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心其实是蛮硬的，我觉得好像是我过去活在那个家庭背景当中，然后当这一切痛苦压力解除之后，我对我人生有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要 我就好像我从小就会是很想有一天如果当我自由的时候，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活。所以那时候连学校那样一个只要有一点约束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浑身很不对劲这样。那我在高二要升高三那一年哦，我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那天早上做决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很强的那个很强的一个我自己没有想到的那个很大力量，就是说我好想离开学校，我想要我那时候有个奇想，就是我想做作家。所以我想说，我知道我的成绩是考不上大学，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念高三。我就那时候有一个心意，就是我要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活，我才不要管什么学校。反正我终于可以，我们家终于也离开爷爷了，所以那时候就想顺带着连同我的课业，最好也要离开这个社会。我就很想好像自己去过一个自己的乌托邦的生活这样子。
嗯，所以就这样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教会。
对，
那你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的生活呢？真的开始写作了吗？
我是有开始写作哈，而且我那时候是觉得以我的毅力了啊，就是说我想我一定可以做到。我觉得我那时候有很多很叛逆的想法，虽然我的外表行为看起来就是我都不是当年人家说什么太妹或什么都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其实也知道别人蛮难理解。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从国中知道我很喜欢写作，所以那我就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念大学？假设我成绩那么不好，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浪费三年在高中？反正那时候我的想法都非常的自我，还有就是我非常的坚定，也很固执啦。那好，我怎么安排？就是说，我就开始是只要有任何那种上文艺课的哈，写作课的哈，只要我负担得起的，我就去上哈，只要家里也可以支持，我就去。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说台湾有新浪潮电影，所以那时候有个片商工会就出了一笔钱，成立了个编导班，让社会人士去学。那我也去了。好，那时候我就蛮想朝编剧这方面走。那我要讲就是我离开高中那时候大概18岁吧，18岁到我20多岁到我其实差不多17岁 18岁我进了那个编导班，然后一直到那个22、23岁，我其实都很沉迷在那个艺术电影的世界里面。那个也是我回不去教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我那时候我刚刚已经讲，就是我习惯跟我年纪比我大的人在一起，从教会时代一直到出社会，所以那整个编导班哦，就是我年纪最小。那你知道那个后来得了那个这几年得了那个坎城还是那得了很多电影大奖的那个面包师傅，那个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同学，所以那个编导班哦。那编导班里面有什么？有他嘛，哈，有我，还有开餐厅的老板，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其实蛮有趣的。那我们就在当时候，当时我要讲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很多一群就是做梦的人呐，哈。那我讲说为什么也是这段经历让我有点回不去，你知道吗？因为你那时候接触的没有人会是基督徒。就是在艺术圈你要找到基督徒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艺术都跟比如说你知道艺术有很多就是说在道他们是不讲道德，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人又在艺术圈又在讲道德的，在讲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跟你的创作一定会有冲突。我那时候一碰艺术圈我就知道了，所以我那时候为了想要在这个艺文圈子里面闯出，你看我那时候多大的压力，我自己决定休学的，然后而且是谁都拦不住我，我就这样休学，我去上写作班，去上编导班，我一心一意就是说我要闯出一个自己一条路嘛。所以我又一接触到这个圈子，我就知道说这个圈子没有人是基督徒的，而且就是大家那时候抽烟，那时候好没有什么戒烟运动哦，谁不抽烟大嘛都嘛抽烟，谁不去酒吧大家都嘛喝酒，好，那性关系大家都嘛很开放。那时候就会觉得，因为我如果想在这个圈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你一定不可能再贴着很多基督徒的标签。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我好像做了一个选择，最主要那时候也离开了教会，整个价值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那整个就是想法非常固执，我就是这样子其实离神是越来越远。 好，然后包括那时候的感情世界啊，哈，价最早我觉得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开始，我的价值观改变之后，我所有所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偏离神，而且是每个层面的偏离，对，不是只有单一个层面，是每个层面都会跟着偏离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这样，就是说，我们也去拍一些电影习作啦，哈，那我也学习一些写剧本啊，好，然后我会投稿啦，哈，那。但是我后来大概两三年后呢，我发现其实我的个性是不适合那个电影圈的，因为我曾经去当学徒过，就是好，我说我不用钱，你们让我去试试看，就当时真的就是有一些，因为我说我不要钱嘛，那就让你去帮忙。可是我到那环境之后，我才发现说我跟他们人是非常格格不入的，就是说那个整个你接触到的人哦，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那我大概这样过了半年八个月之后，我真正就是说我不打算把这个电影这个当作是，我是学编剧跟导演嘛，所以导演部分我就从场记做，编剧我就写剧本之后我就投稿这样子。那我讲就是说我后来没有在这方面继续发展，是因为我接触到他们的人之后，我发现我不可能跟这一群人变成可以一起工作的，所以我就也很快的我就转了，我就开始为了要生活，我就也做了服务生一段时间。可是最主要就是有个转机，就是我开始在24岁左右，我进入一家杂志社做编辑。那开始从那边开始做编辑起，我就开始好像就跟我过去的梦想结合，就是我喜欢写作，对不对？那我那时候虽然我还离做作家很远，但是我写采访也可以满足我很大的那个创作啊，我就很喜欢去采访一个人，就写他的故事。然后我就从24岁这样开始做编辑，做记者，做杂志编辑跟记者比较不分。那我就从那样开始做，写了很多年的人物采访。然后一直到我好像是在我可能22岁就开始做。做到24、25岁的时候呢，我就进入到一家比较大的杂志集团里面去担任一个部门的那个总编辑。那个部门呢，全部做的都是企业刊物。那时候很多企业就委托他们制作一些企业的刊物。我就那工作也蛮好玩，我就从那个工作开始帮很多企业编他们的刊物。哦，那然后一直到我30岁的时候，好，那泰雅出版社要转型，而且要从台中变成来台北的时候，那个时候诚心集团的老板就问我说，我愿不愿意就在台北成立这个分公司，帮他做泰雅出版社，而且把它转型成为一个生活实用的工具书出版社。那我就答应他了。所以从我30岁到37岁，今年我就是在做出版的工作。好，那我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经历是有点好笑，就是说我首先想想看我高中的想法也是没错，就是说学历不一定能够保证你未来的未来你会在职场上一帆风顺，好像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证明这一点说，就是说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对的。但是可是第二个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所以你知道我一定会是倾向人定胜天的那一种。好，那而且可能我就是有那种要奋勇向前，而且我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一定要成功的压力很大很大。那也许等一下就会讲到，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回来找上帝，因为其实我已经也证实了我是可以做总编辑的，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跑回来找上帝呢？就是说我觉得上帝好像也就让我去胡搞瞎搞了好多年之后，我觉得我以为我是证实了，我好像就某方面也证实我高二想法没错，我是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的，学历算什么，我才不把它看在眼里这样的。可是呢我在这个我觉得，但是我最后 我发现在我人定胜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生命不是只有去证实我是可以有一份好工作，我没有学历我一样可以有好工作，我觉得我光是证实这一点并不能带给我什么，他能够带给我的了不起就是一份工作嘛，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生命你到了这个一个定的年龄之后，你想要的其实不完全是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除了神可以帮助你以外，不再是很所谓的人定胜天这个神话就会慢慢幻灭的这样子。
嗯，我们听到了一段年少轻狂的故事哈，就是从年少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就像当年的拒绝联考的小子一样，就是真的拒绝去以文凭来。
对，我跟他好像还是同一年，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那么有名，他为什么竟然插在他是建中
对，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当你决定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也真的很努力去走，很努力去经营，看起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是说对，好像走过来你也证明了你的确有那个能力，你不需要一定要靠着所谓人所谓的循着一定的管道去得着那个所谓的成就感，今天你一定也有你的成就感，但是生命这个东西好像就像你刚才说不是证明的，生命是要去经历的。那么在离开教会到你回到教会之前这段时间，究竟你在外面打拼了多少年呢？
我觉得那个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以为我会走电影这条路，那样子你想想看，我18岁进入编导班，到我放弃的时候大概是20岁21岁，那我是在22岁踏入第一家杂志社做编辑，那这当中那个奋斗那个东西就是哦，非常狂热，花了好多钱去看电影，然后我们也去拍一个短片啊干嘛这样子，那个是一个齁，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多年轻也能够接受一个东西的幻灭齁。那再下来就是我进入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进入编辑，然后一直到应该是说在23岁到差不多30岁到28岁，因为我28岁去纽约半年，那段时间就是叫杂志社的总编辑，杂志编辑或杂志的总编辑，那这是又是一段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文化界不太问你学历的，他比较在乎是你的能力跟你到底会不会写，那你的执行能力好不好，统筹能力好不好。所以很好笑，我整个在杂志界里面从来没有人我是问读哪个科系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文化界很可爱的一点这样子，那他都是看你的能力的。那感谢主，我相信我纵使我离开神，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现在不再会觉得是我多么能干齁，我怎么样努力，怎么样牺牲，怎么样打拼，所以可以这样子。我现在回头想，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纵使离开神，神不离开我们。所以我现在知道说，因为我想想看，我也没什么背景，我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会突然去一家杂志社做了一个编辑哦，那然后之后就走了这么多年。那我很快26岁开始我就做总编辑，一直做到28岁那一年的时候哦，我觉得就收入就职位就各当时候人际关系各方面，而且那时候我爷已经不是我们家庭的问题了，他那时候年纪也大了，整个就是我发现那时候我的人生就是说28岁的时候呢，我28岁我觉得我开始思考的那问题是我完全没有解答的，所以我就放下我的工作半年，我就去纽约齁，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回到原本的工作，一直做到30岁。我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我知道我的人生在找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是说到底我活着是为什么，还有我已经有这个工作有这个收入了，但是然后呢就是说我就想想那然后呢这样。我就然后我就也鼓起勇气就辞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我接受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在问我自己说，你还有没有勇气就是再重新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哦？那因为原本的地方就做久了也是会腻也是会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我到现在我信主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你不管你职场顺利不顺利，你做到什么位置，人活到26到28岁的时候除非你结婚了，那结婚人会问自己什么问题肯定又是别的，可是你知道都会问说那然后呢，我才知道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会问说那然后呢这样。那特别是没有小孩子的单身或者是已经结婚没有小孩子，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婚姻 也两个人在一起久之后就会问，那然后呢？然后工作做了三年五年之后可能也不错，可是就问自己那然后呢，这样子有一种好像靠近三十岁的那种焦虑吧，我觉得。那我后来就说好，那我杂志期呢，那个打拼就世人的眼光应该蛮成功的，人脉也有了齁，那薪水也不错齁，那个名片拿出去人家也都觉得是个总编辑这样子。可是只有自己会知道说那个困扰就是那然后呢这样。然后好像就我就结束之后就进入出版社。那进入出版社三年后我哥哥带我回教会的。那所以出版社刚开始奋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一切我也没做过出版社，所以所有的事情经历到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次这样。那我就用着我过去苦干的精神也是在做这个出版社。可是我坦白说，这出版社做了三年之后，就这近四年来我信主之后，我知道这个奋斗有神跟没有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但是这个也许可以等一下再分享职场上的。但是我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信主后这四年同样是在工作上奋斗，可是我现在发现神做的比我多。那我你想想看，我从18岁开始奋斗，努力的学编导，一直到就是我觉得我太习惯自己奋斗。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讲到女的工作狂啊，就是后来那本好像后来他们把这本书就改名字叫做女生卡位战。就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就是我记录很多我疯狂的事迹，我如何的打拼。然后那本书就是笑中带泪那种，就是那种一个苦干型的那个女工作人的故事。那我就写过这样一本书。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一路这样过来。可是我坦白说，我觉得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说那个就是叫做靠自己。靠自己真的好辛苦。别人虽然都也看着你有所成就，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回想起来，我发现我的个性越来真的有扭曲的部分。那个是苦干过来的问题。因为你碰到挫折，你碰到有时候甚至我也碰过一些跟官司有关的。好，那我们是都走过来，可是你知道没有神的情况走过来，你知道你累积很多恐惧，你累积很多的怨恨，当然都可以压抑啦，可是你会发现你整个都不一样了，你的脾气不一样了，你生命气氛不再一样了。小时候老师都写这叫就是写啊芳龄善良，每次学习都写善良。你长大以后是也善良，可是你会发现你开始怕一些事情，你对某些人某些讲的话某些反应你变得好敏感。那就是一个苦干人走过来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扭曲了，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神，所以他什么都自己扛下来，包括当然包括成就也包括伤害，就是同时的。那这个是只有自己清楚了，别人哪看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到了我再重回教会那一刻，就是说不管别人看我是什么，我自己非常清楚知道，就是我是非常残破不堪的，只是别人不会看到那些东西。对，只有自己知道。
在那段自己在社会上面打拼的那段过程当中，我想女孩子来说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感情的部分，我不知道在那段过程当中你在感情方面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我刚刚不是讲说我那个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家很奇怪，那就是怎么会每天争吵这样。那时候我不是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基督徒讲说内在誓言，我小时候有个内在誓言就是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踏入婚姻的。那我发现这个内在誓言，就是影响我蛮大的，那就是为什么，因为它影响到我后来谈感情的态度。我交往的对象都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内在誓言，带给我的影响。所以我就说一个价值观会影响你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我从第一个就是说从第一个恋情开始，我就发现因为你不是想要有一个未来想要有个家，所以你整个谈感情的态度包括你遇上的对象你的尺度都跟人家就是我想以现在的社会可能大家都这样了，可是以我当年来讲我很年轻的时候谈的第一个恋爱嘛，那 那这也是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基督徒有时候离开教会的原因，或者就是说为什么一直都离开了越走越远，就是也许就是一段错误的感情，那以至于他也很难再回来面对神。那我当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讲说那时候我绝对不进入婚姻，所以我遇到对象其实坦白说就是说我在跟他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想要稳定下来。那我就是说以至于就是说你因为你选择你因为你接受这样的对象之后，就是说相对的就是说，可是问题是我们其实人内心有个坦白有个神造我们哦，我们其实都需要被爱的，只是说家庭带给我的那个害怕，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会进入婚姻嘛。所以后来我交往的对象，有一些人他追求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知道就是说他不会忠于我，或是他不会，就是说他也不见得会跟我走很长久，但是我可以接受，是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反正我觉得恋爱是为了恋爱，不是为了结婚。可是呢，当我在这样的恋爱当中呢，我会发现到就是说很矛盾的一件事，自己很希望是一个自己很希望是可以对感情比较潇洒，可是自己其实完全不是那样一个人。好，那你等于就是这是很大的冲突啦，就是你最后还是会回到其实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一个稳定的感情。那我有一段感情拖得非常久，7年是跟一个艺术家，那就是就是我知道他不会跟我稳定下来，但是还是走了7年。那我觉得我这7年当中就是离开神的那7年，就是应该说这7年是包含在我离开神的16年里面有7年。那我觉得那7年其实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最大的谎言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我可以维持一个很漂泊的感情，可是那就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欺骗。可是为什么我会有一个对自己这么大的欺骗，是因为说第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你感情放下去了哈，但是第二个有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还是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想说没关系啦，反正你又不想结婚那虽然飘荡怎么样，毕竟都还是有一个人跟你谈恋爱嘛，毕竟也都走那么久了这样子但是就是蛮痛苦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还有就是说我在感情上也某一个程度我也表现出了我的那个毅力，就是我在工作上毅力就很错误的又表现在感情上，想说哎呀没关系我一定可以的齁，虽然不是很稳定的，但是他有他的快乐齁，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可以走下去，所以等于这个毅力也很错误的又用在感情上这样子。那后来这一段结束了以后呢，就是说我真正进教会应该是在这一段感情结束了2年以后。那我有交往了一个对象，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那我交往这个对象呢2年的时间那其实这个是我后来真正进教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感情上我先讲，就是我后来发现现在越多的那个女性特别职场女性，你过了一个好像朋友都结婚的年龄之后，自己会有一点慌因为我后来发现除了我这么特殊的背景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也看到别人身上好像有点类似的状况，就会开始去谈那种精神乌托邦恋情，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觉得说我感觉好像在现在有点普遍起来，就是说会谈一个没有结果的，或者是说好像只要有个对象就好，大家不太去想到会不会结婚这怎样。那其实最后自己受伤或者对方受伤可能性都蛮大。我第二段恋情就有点像这样，就是也没有想太多，然后都跟过去一般的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把感情放进去这样子。那2年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不合适，可是我觉得不合适没关系，反正我本来就不想结婚，所以我觉得不合适，虽然不合适，但我也不是真的要嫁给你，所以我想应该没关系，我们就谈恋爱就好。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对方蛮认真的啦，然后他认真到个程度呢，就是说我想分手可是没有办法分手。可是比较讽刺的就是说那个2年后是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存在，然后我是 我是无意间发现的，可是那时候我受到的打击又是非常大。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一开始就这种不合适，而且我有曾经想跟他很理性的跟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合适，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分手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不能接受，他非常不能接受，非常情绪化。那我当时候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我甚至跟自己说好了，不然我这辈子就跟他好了。但是呢，等到两年后，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非常意外发现他居然那段时间交了另外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就是我受到打击很大，就是说我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分手，所以其实我已经慢慢酝酿考虑，就是说好吧，那不然我这辈子就跟他好了。就会自己忍耐了那么久之后啊，发现居然有另外一个人存在的时候，你就会对于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个心理调试跟那个就觉得冲击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那我讲我哥哥带我回教会，就是说后来我就正式的跟他分手了。分手以后呢，我哥哥在我们家里面是一个就是话很少的基督徒，就是我离开神那么久，那反而是在几年前，如果从现在算起来就有10年的啦，就是说我哥哥嫂嫂是一起在台北灵粮堂受洗的。但是呢，我大嫂很爱主，很那个，我哥哥是那种没什么沉默寡言，小组也不去的那种。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发现我在这个感情事件当中受伤很深。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外公的葬礼上，我居然拿着大哥大破口大骂那个男朋友就对了。结果我哥哥就听见我骂他的内容。然后呢，我哥哥呢就有一次他就邀请我去灵粮山庄做主日。然后我为什么会跟他去主日？其实我大嫂以前不是没有邀过我，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都给我哥哥面子，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哥哥就是很沉默寡言的一个哥哥，你知道吗？那他几百年跟你开口说，小妹，那个这礼拜天我带你去主日好不好？你就会觉得说，哦，哥哥开口了，就觉得一个很少听到声音的哥哥怎么会跟你讲话，然后还叫你去主日。还有就小时候记得自己是基督徒，找同学很热心，找同学去教会，那种心情都还记得嘛，就想好了给哥哥一点面子，给哥鼓励一下哥哥哈，还会有胆子来邀请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跟他去了主日。
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来宾是张芳玲，目前在泰雅出版社担任总编辑的张芳玲，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从成长历程当中，一直到他在社会上面打转这么多年的一个生命历程。故事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真的盼望你能够听听他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不过张芳玲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邀请你借着云彩飞扬这个园地来分享张芳玲的故事。张芳玲在感情受到极大的波折之后，上帝借着他的大哥要他进到教会。回到教会之后的张芳玲，他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希望能够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园地当中和你一块在空中来分享张芳玲的生命故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音乐资料。我们也在这里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生活中天天与主同行，天天经历神。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